今天是大年初三了，那我在这边跟大家拜年，希望大家新年愉快，也愿神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还有朋友。我也知道你们有一位牧者已经聘请了，希望他今年不久的将来能够来到这边，能够带领你们，也愿神赐福他的侍奉。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中国新年与犹太新年。这个主要的经节呢，在这边是利未记的23章24节，还有27节。你晓谕以色列人说，7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当有盛会。这个就叫做吹角节。吹角节也就是犹太人的新年。然后过了10天以后呢，23章27节说，7月初十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日，并要刻苦己心，也要将火献祭给耶和华。那是一个赎罪日。那我们今天要来分享中国的新年还有犹太新年。中国新年在美国现在过年的这个气氛实际上不是那么的浓厚啊，但我们今天要回想一下，我们看一下一个短短的影片来回想一下，当我们在原来在国内，在台湾，在香港，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在我们原来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当年的过年的情形是怎么样。那回想中国新年以后呢，我们要花多一点的时间来了解一下犹太人怎么过犹太新年。然后我们也想探讨一下，就是说犹太新年跟中国新年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刚刚读的这一节里面呢，我们知道犹太的新年是7月初一，那个是犹太历的7月初一。过了10天以后呢，就有一个叫做赎罪日。赎罪日叫 Yom Kippur， 这个赎罪日呢，可以说是犹太人一年一中最重要的圣日。这个赎罪日紧接着这个新年呢，也就让我们清楚地知道犹太新年跟中国新年最大的不同的地方。那我们今天会对这个赎罪日有更进一层的了解。而在了解到这赎罪日之后呢，我们会有一段的反思。我们讲到中国新年，大家会回想到什么呢？我们会想到除夕的年夜饭，对，除夕的年夜饭。我们也会想到春联，对不对？我们也会想到祭祖，中国人在年夜的时候有祭祖的活动。我们也会想到在各个地方张灯结彩庆祝。除了这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我们过年的庆祝的活动啊？
红包，
对，我这个已经40年没有拿过红包，所以我都忘掉了，哎，红包以外还有没有别的？
年糕，
对不对？吃年糕。放鞭炮。现在我的了解，台湾好像已经不能放鞭炮了。我不知道这个在大陆有可不可以放鞭炮啊？还可以吗？也不可以。那香港大概更不可能了。哎，所以现在放鞭炮已经没有了。还有什么呢？啊？
不安全了。
你说放鞭炮不安全，对，现在不放鞭炮了。那个新衣服有没有？新衣服还有新皮鞋，对，我们小时候，因为小时候每一年都长啊，所以你不可能经常买新衣服、新皮鞋啊，那都是过年的时候就会买一个，对。所以还有，你看我们以前过年是很有气氛啊，当然在美国就没有这个了啊，但是我们回想一下，所以我们下面呢就来回想一下。我们中国新年是怎么过的？所以我有一个 YouTube， 可不可以帮我放一下这个 YouTube 来？我们有一个短短的 介绍中国新年的节目，我们可以看一下，好不好？
农历新年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在节前十天左右，大家就开始为这个节日做准备了。腊月二十三，俗称小年，这一天人们要进行年中大扫除，称之为除尘，室外屋内，房前屋后，彻底进行打扫，干干净净迎新春。贴窗花是中国新年的又一大特色，在春节期间贴窗花，达到装点环境、渲染气氛的目的，并寄托着辞旧迎新、纳福迎祥的愿望。贴春联和贴年画也有着相同的作用。每当春节将近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在大门两边贴上崭新的春联，由大门到厅房都贴满了各种花花绿绿、象征吉祥富贵的年画。在节前的头一天还要蒸年糕，这是中国新年里不可缺少的食物，还要挂起红红火火的灯笼，备齐年货，这样年前的准备工作就算是结束了。喧天的鞭炮声正式拉开了春节的序幕。燃放鞭炮的习俗来源于中国古代的一个传说，据说鞭炮能吓跑一种叫年的怪兽，保佑人们平安的生活。春节是个欢乐祥和的节日，也是亲人团聚的日子。在中国，除夕有吃饺子的习俗，饺子的饺和交谐音，交有相聚之意，又有更岁交子的意思。吃年夜饭是春节家家户户最热闹的。大年夜，丰盛的年菜摆满了桌，阖家团聚，围坐桌旁，共吃团圆饭。心头的充实感真是难以言喻。春节联欢晚会是中国人的文化盛宴，每年除夕的晚上八点，全家人都会聚在电视机旁欣赏春节联欢晚会。即使远在异地他乡，很多中国人也通过网络来观看春节联欢晚会。除夕守岁是最重要的年俗活动之一，守岁之俗由来已久，大家昼夜不眠，以待天明的到来。从大年初一开始，人们就穿上漂亮的衣服，打扮得整整齐齐，提着礼物出门走亲访友，相互拜年。春节拜年时，晚辈要先给长辈拜年，长辈可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晚辈得到压岁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年。逛庙会也是中国人春节最重要的娱乐活动，小商小贩们摆起了各式小摊，在这里能吃到各种传统小吃，买到各种非常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物品。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 又称上元节，是中国民族传统节日。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其为宵，而十五日又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所以称之为元宵节。赏花灯、吃元宵、舞龙舞狮，都是元宵节必不可少的几项民俗活动。元宵节过后，就标志着中国农历新年的欢庆活动要告一段落了。崭新的一年就此拉开序幕。在这辞旧迎新之际，我们把来自中国的祝福送给意大利朋友们，祝愿你们新春快乐，万事。
好，你可以回来了。对，我今天会给大家看一共三个 YouTube， 这是第一个是有关中国新年的，然后我们等一下会看一下犹太新年。各位回到这个，对，我们回味了一下中国人怎么过新年哦，这个对我来讲真的已经蛮遥远的，不过还不错，看一下那犹太人怎么过新年呢？犹太人过新年。我们刚刚读了一下啊，它是它的七月一号。那这个日子呢，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今年2018年的犹太新年是在9月9日到9月11日，是9月9日的傍晚日落起到9月11日的傍晚止。有两件很有意思的呢，我们分享一下。第一个，为什么是从傍晚到傍晚？因为犹太人啊，一天都是从日落开始算，所以日落是他一天的开始，到第二天的日落，这是犹太人的一天。所以你要是有犹太的朋友呢，你要是礼拜五的晚上你寄个 email 给他，他不回你，他可能就在守安息日，他可能在守安息日，因为他是从日落到日落，这是他们一天。后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为什么是今年是9月9日呢？那每一年都不一样啊，因为犹太的年历呢，跟我们现在我们一般用的这个叫做阳历呢是不一样的。但我们中国人比较容易了解，因为犹太人的年历是跟我们中国人的农历。是很像的，农历很像，就是以月亮的周期来定他们的这个年历啊，所以就像我们的农历，所以我们每年的新年也是不一样的时间。那犹太人也是一样啊。那这个图呢，是把阳历，就这个黑白的，这是阳历，跟犹太的宗教历呢摆在一起，让我们能够知道他们的关系。犹太的宗教历的第一个月是什么？是尼散月，所以它的元月是在这里，尼散月相当于我们阳历的大概3月到4月。而在犹太的宗教历的元月有两个很大的节期，一个是逾越节，一个是除酵节。逾越节、除酵节，这是两大节期。然后到了宗教历的七月呢，这个叫做提斯利月。提斯利月的时候又有好几个很大的节期，第一个叫吹角节，第二个叫赎罪日，第三个叫祝棚节。祝棚节的结束的第二天叫做筵宿会，这个在秋季的这四个节期也是非常大的。这个叫做犹太的宗教历。然后犹太另外还有一个叫做民事历。 OK， 民事历，民事历呢以秋收的那一个月呢为元月， 所以我们这边讲的梯四历月就是明四历的第一个月。我这边没有让你看到了，但是你可以知道这个七月就变成元月，那个是他们的明四历。Alright, 所以他们为什么过新年呢？过新年就是吹角节，这边看了七月初一。为什么说是七月初一呢？七月初一是按照宗教历，按照明四历就是他们的一月一号，所以他们的新年就是这个提斯利月的第一天，这就是犹太人的新年。那他们在这个吹角节呢，也就是他们的新年，所以他们以这个吹角呢，就展开了这秋天的四个节气：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祝棚节的下一天就是筵宿会。那这一天，在吹角节这一天，也就是过年这一天呢，犹太人会做什么事情呢？他们就会去会堂，他们去会堂，去会堂聚会以后呢，他们会彼此的问安，因为犹太人相信这一天呢、他们未来的这一年的命运呢、在这一天会写在记录在生命册上，所以他们在离开会堂的会彼此说：“愿你的名字被写在生命册上。”这是他们彼此的问候的语。然后他们也会到河边，到了河边怎么办呢？他们就把他们口袋里面会装些面包屑，面包屑就把那个面包屑抖出来丢到水里面。这个抖出来面包屑是代表什么？象征什么？象征把他们的罪能够除掉，能够除掉。然后他们当然也有宴席了，跟我们中国人一样，过年一定要吃饭，对不对？他们也有宴席。那他们的宴席呢，他们经常是以蜂蜜、苹果为主，还有红萝卜。他们要这个苹果还要再沾蜂蜜，苹果已经很甜了，还要再沾，因为他们希望他们这一年是充满了甜蜜、祝福、丰富还有盼望。OK, 这是他们的一个习俗的一个传统。对基督徒来讲呢，对基督徒来讲呢，实际上这个秋天的这些节气啊，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也预表什么呢？预表到主的第二次再来。在宗教历的一月有逾越节、除酵节，逾越节、除酵节是预表主耶稣在地上所要完成的救赎工作，所以主耶稣的第一次来救赎工作的预表是逾越节跟除酵节。而到了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是预表主耶稣的第二次再来。吹角怎么样？吹角是召聚百姓，可以呼唤人悔改，寻求神的饶恕，并宣告君王的来临。他们预表什么呢？预表以后我们又会复活，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复活，复活以后我们因为主耶稣的宝血呢，我们已经得到洁净，我们可以跟神在一起，所以赎罪日我们已经被赎了，被赎了以后呢，我们能够跟神永远的在一起，所以祝棚节就是一个欢乐的庆祝，庆祝我们以后永恒跟神在一起的喜乐与平安。对，这是对基督徒有一个预表。那我们就这个背景下来，我们来看犹太人怎么样过他们的吹角节，也就是他们的新年。抱歉，我们再放一个 YouTube, 这个完了以后呢，还有一个 YouTube, 我们一个连续放两个。Okay, 好，另外一个不是哦，对对对。
犹太新年在希伯来语中的字面意思呢是岁首，但这个节日并不是在犹太历法当中的第一个月，而是在第七个月的第一天，一般呢是在每年公历的九月。与众多国家旧历新年十分不同的是，以色列的犹太新年是一个既欢喜又略带忧思的节日，其中不仅包含了期盼新年开端，也带有审判和赎罪的含义。
新年一早，犹太人齐聚在教会，开始了一天的庆祝仪式。按照犹太人的习俗，先要向神祷告忏悔自己在过去一年中的罪过，在得到神的审判和宽恕之后，才能开开心心地迎接新一年的到来。诚心的祷告之后，吹响羊角号，象征着对神的敬畏。由于这一习俗，故此犹太新年也叫做吹角日。羊角号是用长在羊头上的角加工制作而成的， 人们吹响它，希望得到上帝的赐福和呵护。值得一提的是，羊角必须是公羊的，而且越弯越好。犹太新年的一大主题是赎罪。犹太人赎罪有一个特别的仪式，名为塔什尼，意思是抛弃。在犹太新年的第一天下午，人们会到流动的溪水或者河水旁边，将石块或面包屑抛入水中，象征着抛弃个人的罪恶。除了庄重的祷告仪式，欢乐的歌舞在节日中自然不可缺少。音乐和舞蹈在犹太节日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它营造了节日的氛围。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节日的音乐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们在庆祝节日的过程中不再使用传统乐器，而是引入现代的萨克斯、手风琴等乐器。新年期间另一项重要活动就是学习犹太的历史传统。许多青少年来到课堂上学习犹太节日、犹太历史，感受犹太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其中不仅是犹太教宗教人士，也包括世俗的民众。大部分与犹太新年有关的家庭庆祝活动都在日落后举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新年晚餐。以色列人的年夜饭要从精致的餐桌布置开始。新年晚餐时，每户人家都要拿出自家最好的瓷器和餐具，而整个餐桌。
就他没讲到吃饭，所以我们再看下面一个，看他们吃什么。哎，再看下一个。
十月间，犹太历提示离月的头两天是犹太人的新年，他们叫做 Rosh Hashanah。新年也是利未记中提到的吹角节，犹太教徒会在进入新年的黄昏时前往会堂参加聚会、祈祷、祝福，隔天早晨的聚会中也会一再的吹角。
The blowing of the shofar is mentioned in the Bible that that day should be a day of raising your voice in a way that will touch every heart.
这个节日与几天后的赎罪日有密切的关系，都在强调自我省察和寻求赦免。犹太人的一天从太阳下山之后开始，天黑前，妇女们负责点烛祝祷，一家人彼此拥抱，庆祝新年的来到。新年大餐中，男主人为饮用的酒和安息日吃的面包祝福，苹果加蜂蜜则是象征着新年的甜蜜美好。餐桌上备而不吃的鱼头是要祝福一家人在社会上做头不做尾，石榴和新奇的水果则是为了第二天有新的祝福而预备。最后，这个犹太家庭要祝您。
好 ，OK， 我们可以过来。对，我们回味了一下。回味了一下这个中国的新年，我们也稍微了解了一下这个犹太人怎么过犹太新年。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些传统是怎么建立的，传统是怎么建立的。中国新年的传统呢，我查了一下啊，他说我们当然也叫春节啊，春节是华夏传统历法 农历的元旦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对不对？农历的元旦，农历大年初一嘛。啊、大概什么时候来的呢？根据这个百度啊，他说在殷商的时候呢，部分人啊，注意哦，这个是部分人认为，新春起源于殷商时期祭天祭祖的活动。Okay, 春节源于上古的腊祭，距今已有4000年的历史。大家知道什么叫做腊祭吗？大家知道12月又叫什么？腊月，腊月。所以腊月跟腊祭是有关系的。为什么叫做腊祭？就我就查了一下，腊者猎也，猎也，猎就是打猎的猎。所以腊祭是什么呢？就说要去打猎，打猎干嘛？把这些野兽拿来献祭，祭天祭祖，祭天祭祖。Okay. Right. 所以这个腊这个字就是这样来的。Okay. 所以他们要、把牲畜要杀掉来祭天祭祖、这个慢慢慢慢就流传下来，变成我们今天的新年。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这样觉得呢？部分人认为。你要是不知道腊者猎也，那你大概也不知道这个典故。我从小到大，这个腊肉啊、腊八粥、腊月，我从来不知道腊者猎也，我从来还不知道这个东西，我这次第一次知道。那另外还有一个民间的传说，说往往春节的时候有一个野兽叫做年，它也叫做戏，它会出来，所以叫做过年过年，或者除夕，除夕就要把它除掉。他们发现这个年呢，比较怕这个爆竹，比较不喜欢红色，所以我们要贴上红春联，也要、这个有火啊，要放爆竹把它给吓走。这个是另外一个传说。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什么，这是民间的传说。所以你发觉我们中国人哦，对中国的过年这个来源呢、这传统什么时候来的？为什么要过年？我们清不清楚啊？我们其实不清楚的。我像我从小到大，我是这一次 还比较还知道还有一些讲法。但你看这些讲法也不是大家都赞成的。你看这个部分人认为民间传说，所以我们其实不是那么清楚，而且我们也无所谓。我们从来也没想到说为什么要过年，好像也没有这么严重。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过年的这个传统。那我们来看看犹太人怎么过年。当我们要讨论到犹太人怎么过年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就要对旧约的圣经呢有一些了解。我们这时候要看到有一个、在旧约里面的一个先知叫摩西。摩西是什么时候时代的人呢？也是差不多殷商时代的人。有时候你看这个历史很奇妙、我们刚刚讲到中国的祭天祭祖殷商时代开始，那我们讲到摩西也是差不多那个时期的人物。那摩西是个先知，神借着摩西就颁布了摩西律法，写下了摩西五经。摩西五经你把圣经打开，前面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这叫摩西五经。这五经奠定了犹太的文化，犹太人与神的关系，也建立了以色列国。我们讲犹太国、以色列国，我们有时候互用、建立了以色列国。那摩西是什么时代的人呢？差不多就是殷商时代，距离大概是西元前大概1500年，所以离现在差不多是3500年的时间。 OK, 这是摩西。所以摩西在旧约圣经里面非常重要，因为他是、定定了这个律法。 OK, 当然这律法是神颁定，借着摩西颁定的。然后我们有另外一个时间要注意到，到了西元前586年，那是蛮重要的一个年代了。那个时代以色列人被灭国了，所以在西元前586年以后呢，以色列这个民族是没有一个国家的， 以色列人就散布到世界各地。到了西元的大概元年或者西元前四年，那时候是耶稣基督来到这里。那我们一般来讲，今年是2018年，大致而言就是说西元后，也就是说耶稣降生之后2018年。当然他们后来发觉有一阵那个教会他们计算有点错误，他们发觉耶稣降生可能是在西元前四年。不过大致而言，这个就是我们西元后2018年，就是说主后2018年。这是稍微有一点了解这历史。那摩西的五经里面有一个叫利未记的，就是我们今天读的。你这时候就可以看到犹太人的新年是很清楚的，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的，很清楚的规定，在3500年前，神就借着摩西颁布律法就定下来了。利未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七月初一，七月是宗教历啊，七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就是7月1号叫吹角节，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犹太人的过年。然后后面另外过了10天，有一个更重要的日子，耶和华晓谕摩西说，7月初10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并要刻骨己心，也要将火献祭给耶和华。当这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因为是赎罪日，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赎罪。从这月初九日晚上到次日晚上，要守为安息日。这个就是赎罪日，我们今天会再多讲一点有关赎罪日。所以刚刚你们看影片有没有注意到，犹太人在过吹角节，在过年的时候呢，他们也很清楚知道有个赎罪日，10天以后就是他们最大的一个日子。 OK， 后面还有一个节也很重要，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7月15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7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的劳碌工都不可做，7日内要将火献给耶和华。这是祝棚节。祝棚节结束的之后第二天，也就是第8天，第8日当守盛会，这个盛会就是筵素会，要将火献祭给耶和华。每年7月里要向耶和华守这节7日，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住在棚里7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于是摩西将耶和华的节期传给以色列人。所以这边定了4个节期：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筵素会。吹角节就是今天以色列人的新年，祝棚节、逾越节还有五旬节，这3个节每一个1个礼拜是非常大的节日。这3个节呢，虔诚的犹太人一般是要回到耶路撒冷去聚会去敬拜神的。 OK， 所以你们看圣经的时候，看新约就看到这3个节日很重要。但是呢，最重要的日子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日子是赎罪日，赎罪日。所以我们今天要对赎罪日有更进一层的了解。赎罪日啊，这个犹太人的发音叫做 Yom Kippur， Yom Kippur。 那美国人的发音是 Yom Kippur， OK， 那没无所谓啊，这叫赎罪日，是犹太人一年中最重要的圣日。在利未记16章20到34节对这个赎罪日呢又更进一层的解释。这边讲到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 就是他们一切的罪钱，要把罪都归在这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必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这个羊很有名啊，我们现在经常用到。这个羊叫什么？英文叫做 scapegoat， 叫做代罪羊。有时候我们说叫代罪羊、代罪羔羊。我们今天有时候出了事情，要想办法推到别人身上，这个人就是什么？代罪羊。代罪羊从哪里来的？哎，从圣经这一节来的。OK， 代罪羊 ，All right， 代罪羊叫 scapegoat。那这个代罪羊怎么样？带着他们的罪犯什么送到旷野去，带着罪啊。然后亚伦还要做什么事情呢？亚伦是大祭司哦，要进会幕，然后他要进至圣所，把他所穿的细麻布衣服脱下放在那里，又要在圣处用水洗身，穿上衣服出来，把自己的燔祭和百姓的燔祭献上。献祭为什么呢？为自己和百姓赎罪。每逢七月初十日，这个就是赎罪日，你们要刻骨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作都不可做，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因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愆。所以这个七月十日是赎罪日，大祭司要献祭，不但要献祭，还要进到至圣所。那后面又讲到未来要怎么办呢？就说那受膏接续他父亲承接圣职的祭司，这个父亲是亚伦，所以承继亚伦的祭司是什么？承继亚伦的祭司就是大祭司，大祭司。所以不止亚伦那时候要做，而且亚伦后来的大祭司也要在赎罪日做这样的事情。那受膏大祭司要怎么做呢？要穿上细麻布，并要为众祭司和众会众的百姓赎罪。他要在哪里做？他要在至圣所和会幕与坛行赎罪之礼。所以大祭司要进至圣所、会幕哦。会幕里面有一个叫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有约柜，约柜是神跟百姓会面的地方。啊，这个至圣所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去？不是的，至圣所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去，大祭司才可以进去。而且大祭司是不是每一天都可以进去？不是的，大祭司一年只能够进去一次。什么时候进去？赎罪日那一天，大祭司才可以进去一次。OK， 所以那一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圣日。大祭司那天要做什么事情呢？要献祭为众祭司和会众的百姓赎罪，这要作为你们永远的定例，因为以色列人一切的罪要一年一次的为他们赎罪。Okay， 所以这个赎罪日呢，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每一年最重要的一日。那以色列人对这个吹角节、对赎罪日、对祝棚节，他们清不清楚？虔诚的犹太人是非常清楚的，对这些规定要遵循的，他们知不知道？哎，他们都知道。虔诚的犹太人，他们遵不遵守神的律法的规定？他们遵守的，他们遵守的，而且世世代代遵守，一直到今天，一直到今天。那犹太人的敌人知不知道犹太人这一天会遵守神的规定？犹太人的敌人他们知不知道？哎，他们也知道。所以犹太人在这一天可不可以做工作？不行做工作，因为这一天说是安息日中的安息日。所以犹太的敌人呢，在1973年呢，就做了一个很蠢的事情。1973年10月6日，那个是赎罪日， 那一年的赎罪日是十月六日，埃及、叙利亚还有其他的阿拉伯人就趁着说，好啊，你们今天不能做事情，我就偷袭啊，就偷袭。你看他们打以色列，你看埃及就打过来啊，这个叫苏伊士运河，苏伊士就打进西奈半岛，因为那时候以色列是占领西奈半岛的，就打过来。所以以色列一开始被打得很惨，所以第一个礼拜从六日到十三日，埃及人是渡过河，把以色列人打得落花流水，渡过苏伊士运河。可是以色列后来聚集起来，回过头来啊，一个礼拜之内，十月十八到二十三，以色列不但把他们赶出去，而且怎么样，过了苏伊士运河，打进埃及，打进埃及。当然，同时那时候美国也对以色列有大量的援助。打进埃及呢，打到什么地方？离开罗只有四十个英里，就是 border 啊，已经打到 Denver 了，开罗就在 border， 很近啊，很近啊。哎，这时候埃及怎么办？哎，没有投降，停战，停战，讲好听一点，停战，所以就停战了，停战。所以1973年10月25日就停战了，这个战争就结束了。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叫做赎罪日的战争 ，Yom Kippur War， okay， 这个是蛮有名的。所以我们今天很快的了解了一下，也回味了一下中国新年，也了解了一下犹太人怎么过他的新年的。哎，我今天给你看到犹太新年那个，实际上是中国的电视啊，他播的啊 ，CCTV 第四台。哎，但是你发觉他知道犹太人在过年的时候，除了庆祝以外，怎么样欢乐之外，还有什么？还有淡淡的忧愁，还有要赎罪。OK， 所以你看他们这报道是非常的准确的。所以我们知道犹太人过年跟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提到赎罪日，要提到赎罪。所以犹太人他们知道为什么要过年，我们中国人有时候不清楚啊。但是犹太人非常清楚为什么要过年，因为神借的摩西把律法建立起来，清楚地建立了这个传统，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犹太人很清楚。但是犹太人也遵守了这个传统，不但那一代的人遵守，他们代代遵守。那我这边为什么要把公元前586年写在这边呢？这公元前586年有一个意义，这是什么意义啊？公元前586年是什么？哎，公元前586年就是犹太人被掳，他们的国家从此就不存在了，直到1948年以色列人重新复国，中间一共有2500年，2500年以色列这个民族是没有国家的，而且他们遍布世界各地，是不是遍布世界各地大家都欢迎他们啊？没有啊，犹太人在各地都非常的成功，可是也在各地都被迫害，都被迫害。但是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这些虔诚的犹太人他们记得神给他们的教训，他们记得摩西的律法，他们记得旧约圣经，他们代代相传，代代都遵守神的教训，过犹太的新年。我们有时候讲到犹太人是神的选民哦，我们说这个为什么不选中国人呢？选中国人就完了，我们中国人连过年都搞不清楚，我们也不管了。犹太人不一样啊，犹太人不一样，犹太人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过年，他们知道过年的时候要做哪些事情，他们知道过年的时候他们是有罪，他们要赎罪。犹太这个选民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说你看到犹太人的这个选民一直到现在都还存在，而且代代相传哦。你想想看啊，我们会过年对不对？你的儿子女儿在美国长大，他过不过中国新年？哎，很难了，很难。 那你的孙子孙女，你要他过中国新年，那是不大可能啊。可是犹太人代代相传呢，2500年呢，他们还在过。这是不是一个神迹啊？神迹是什么？神迹就是说让人惊讶的事情。让人惊讶的事情有很多啊。那这个为什么是神迹呢？因为犹太人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你看到犹太人这一个还存在的这个神迹，你看到他，你就要去寻求说为什么？为什么？那犹太人告诉我们很清楚，他说我们是神的选民。所以你看到犹太人还存在的这个神迹，你要就要去寻找神。你要看到这个是寻找神。你要是看到这个，你愿意去寻找神呢？这犹太人今天的存在，犹太人今天的过年呢，就是一个神迹，带领你去寻找神。那在这个过年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严肃会，有一个很清楚的特征是什么？罪，罪，罪是什么？罪就叫做死不种地。死不种地就是说我们人的行为啊，跟我们的心思意念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所以这个死不种地就好像我们射箭，射箭射到那个箭靶来，我们没有办法射到箭靶的中心，我们偏了，我们偏了。神的标准在那边，可是我们达不到神的标准。在耶稣来的时候，在马太福音他告诉我们说，5章21到22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不可杀人就是不是犯罪，他说不是，照神的标准，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动怒都不可以。所以我们的神是鉴察我们的心怀意念，可是我们的心怀意念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这个就是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的罪必须要赎罪。怎么赎罪呢？我们今天读到要献祭、献公羊、献牛，这个赎罪。但是这个献祭是不是能够把我们的罪赎去呢？不可以的。希伯来书10章1到14节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些节期啊，那些摩西的规定是律法，但是律法不是美事啊，律法只是美事的影儿，律法是预表未来会发生的一件事情，不是本物的真相。那本物的真相是什么呢？Okay. 所以希伯来书说，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所以这个赎罪啊，为什么要每年到做一次呢？他说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就早就止住了吗？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所以犹太人每一年他们献祭，每一年把这个面包屑抖在水里面，实际上是要提醒他们，你还是个罪人，你这个赎罪好不了太久，你每一年还是要回来做的。所以这个赎罪不是美事，只是美事的影儿，是一个预表。这预表什么呢？预表我们耶稣基督要来到世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上那个挽回祭，那个挽回祭才是美事，才是本物的真相。因为耶稣基督的献祭，我们就不需要跟犹太人一样每一年走到河边把面包屑兜出来。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是基督徒，我们靠了耶稣基督的宗保呢，我们跟神可以在一起，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地位上我们已经是个义人，地位上。所以这个是蛮重要的，但是很可惜呢，犹太人他们每年现在还是要献祭，还是要去抖他的面包屑，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但是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些虔诚的犹太人，他们终于要回来，成为我们基督徒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刚才也讲到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 也是一个预表，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它是预表主二次再来。OK， 所以祝棚节是赎罪日的后面的第五天，有一个非常严肃的节日，那是赎罪日，转为一个最欢乐的节日。所以我们不只是地位上的改变，我们也知道我们已经成为义人，我们未来在天上会跟我们的神重新在一起，我们能够享受平安喜乐，而且是永恒的平安，永恒的喜乐，永恒的美好的日子，我们会跟神在一起。所以这三个节日，四个节日也是预表主二次的再来。那是不是我们就以后好，那我们今生呢，我们今生是不是还是过得苦哈哈？哎，不是的，我们今生就可以享受我们跟神在一起的日子。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讲到生命了，讲到生命，神希望我们今生有活出一个像他一样的生命，神要我们越来越成圣，我们一天比一天的更加的圣洁。所以我记得去年的新年，我也是在这边哦，跟大家分享，我跟大家分享我对心想事成的一个了解。我说我们重点要看什么，我们重点应该在心想什么，而不是事成不成，是心想什么。而且我拿这个牙来代表什么，我拿这个牙代表什么，生命，生命，记不记得我用这个牙来代表生命。所以这个牙代表生命，就是提醒我们生命不只是一个结果，生命的重点是什么，生命的重点是一个过程，一个成长的过程，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成长的过程让我们一天比一天的更圣洁，成长的过程。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传道书七章二十九节说，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徐出许多的巧计。所以神的旨意是说我们要正直，正直就是一个生命，是一个过程，一个过程。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也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也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生命。但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呢，我们把我们的眼光都放在结果，放在结果。我们说心想事成，我们有时候想，哦，那我要事成、信成，那我就想很多了。哎，不是，实际上神要我们想的是正的 ，OK， 要想的是对的，想的是神喜悦的事。OK， 所以我们强调的是生命是过程，但是有时候我们走偏了。我举个例子，最近有一件事情发生了，这个女传道人叫做 Gloria Copeland， Gloria Copeland， 你知道她是川普总统的这个宗教顾问团里面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顾问。她最近出了一件事情啊，大家知道今年的流感，今年流感特别流行啊，特别流行。结果他说呢，他说弟兄姐妹啊，不要怕。他说我建议你们，你们要不要去打流感疫苗？他说你们不要打，祷告就可以了，祷告就可以了。他说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流感疫苗，不要打。哎，他为什么会这样讲呢？他说你们要祷告。你看他教人有什么？他说我教你三个祷告的秘密秘诀。他这个教你三个祷告的秘诀，他的重点是放在哪里？他教你这个秘诀是，然后你遵守他的秘诀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祷告就会蒙应允，你懂吧？就他教你的，他的重点是放在哪里？他是放在你祷告的过程，还是放在祷告的结果？他教你的是过程，可是你的眼光是结果。他教你的是心想事成啊，他教你是如何心想就会事成。你看他的重点放在结果，放在结果的结果是什么呢？眼光放错了。实际上神是要我们有一个生命，神是要我们重视过程， 神要我们的祷告，重视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跟神怎么样的交通？祷告是我们跟神的建立的关系，而不是说我要怎么样摇动神的手，神就会听我的。神听你的，你是神还是他是神呢？神是要我们跟他有一个父子的关系，这关系是最重要的，这关系就是生命。那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很简单，我们就是在平常碰到事情的时候，要记得神是要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我们要记得神是要我们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个是神喜悦的事情，这个是我们的目标，这个是神的命令。我们朝着方向走来，我们就能够一步一步的更加的圣洁。那也希望我们能够借着这个，我们能够彼此的共勉。我们下面有个短短的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度过一个美好的中国新年。我们也在这中国的新年以后之中呢，我们也来了解犹太人是怎么样过年的。我们发觉犹太人的过年跟我们有一件事情很不一样，他们对这个欢乐之中也带了一股凄凉。他们知道他们是个罪人，他们知道他们最需要被赎去。但是我们很遗憾地看到犹太人至今仍然的心硬，他们不知道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所有的人，包括犹太人都献上了赎罪祭，献上了挽回祭。主啊，也请你开启他们的眼睛，能够成为我们的弟兄姐妹，那时候也就是你第二次要来的时候。我们也同时反省到我们自己也是个罪人，我们的罪性虽然我们的地位已经改变，但我们的罪性仍在。希望我们能够讨你的喜悦，重视我们在你里面的生命，重视我们生命的成长，重视我们的过程。希望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做一个正直的人。我们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